这一点我想我们要交代一下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跳到阿摩斯书，因为何西阿书是给我们看见四个角度的一个角度，现在呢我们就转到阿摩斯书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。不过有一件事我们清楚，就是何西阿跟阿摩斯是一组，以赛亚跟米迦是一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赛亚跟米迦他们主要的对象是犹大和耶路撒冷，那么何西阿和阿摩斯他主要的对象什么？是北国，明白吗？那尤其阿摩斯是从南过来的，根本是南过来的。那么结果呢，神就打发他到哪里去？就到北国去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北国呢，自从耶罗波安一世开始，一直到现在到了耶罗波安二世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见神做的事情，神永远不会忘记。那么大家如果读这个什么，读列王记上下，大家印象还深刻，对不对？大家如果一进这个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，你知道不知道，等了耶罗波安拜偶像的时候，尤其是他本来呢，他起头的时候他们还到耶路撒冷去过节，后来呢他为着怕人心都完全被南方挪去了，所以他在伯特利就设立了祭坛，然后在但也设立了敬拜的中心。那么你记不记得一件事情，神特别打发了一个犹大就在南边的一个人，特别到伯特利去，那么特别呢说一段的预言，特别指责耶路伯安。所以整个北国的故事，我们都知道他们陷在一个罪里面，圣经称它做耶路伯安的罪。耶路伯安的罪是什么罪呢？耶路伯安的罪就是他另外设立了个敬拜的中心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就是因为政治的原因，因为政治的企图，结果就把神的旨意就改了。现在他尽可能不让北国的人到南国去敬拜，所以这件事情不讨神的喜悦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当时呢，神就打发一个南方的人，南国的人去责备他。这是耶路伯安一世。那现在呢，可以说到了整个北国最强盛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和乌西亚犹大王刚好是几乎同一个时候的，他们两个王都很长，而南国也是全盛的时候，北国也是全盛的时候。所以如果讲到政治势力，不讲属灵的，讲了政治势力，那么可以说南国北国最好的时候是乌西亚年间，也是什么，也是耶罗波安的年间。所以一面你看见北国是耶罗波安，南国是乌西亚。本来按理来讲北国是一无是处，对不对？但是终于现在北国可以抬头，耶罗波安可以抬头。所以如果讲到耶罗波安，讲到北国的话，到了这个时候呢，可以说是全盛的时候。但是南国跟北国不一样在哪？南国只有一个朝代，就是大卫的朝代。南国只有一个王室，就是大卫的王室。南室只有一个宝座，就是大卫的宝座，所以没有第二个宝座。可是呢，我们已经读过北国就不一样了。北国耶罗波安是个朝代，然后后来人把他推翻了，然后耶户又是亚哈又是个朝代，然后耶户又是个朝代。所以现在你看见是耶户这个朝代到了全盛的时候，但是不管怎么，在神的心目中，北国的历史是一个历史，北国历史是完全是可以说一团糟的历史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看的话，那么可以说从耶罗波安一世到耶波兰二世。那耶罗波安一世呢，你看神就打发了谁呢？是打发了一个南方的人去责备他，这个故事你还记得。那现在等到北国到了最强盛的时候，神同样做一件事，神就找了一个人，他的名叫阿摩斯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我们读一段阿摩斯的故事，我想我们就会清楚这个阿摩斯书第七章。 你看第七章啊，他说他又指示我一件事。好了，这件事的内容很简单，就是第九节，以撒的秋坛必然凄凉，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，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伯安的家。好，那么这个耶罗伯安的家到底是耶罗伯安一世呢，还是耶罗伯安二世呢？两个都对。所以严格说来呢，是从耶罗伯安一世一直到耶罗伯安二世，但是呢眼前坐在宝座上的是耶罗伯安二世。所以这里讲的要攻击耶罗伯安的家，那当然是包括什么耶罗伯安二世都在里面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在伯特利，那伯特利当然就是北国的这个祭坛的地方，有个祭司叫亚玛谢，就打发人去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去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，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。那个原文是这地担当不起，就是说以色列这块地担当不起的。因为阿摩斯如此说，耶罗伯安必被刀杀，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。那么这个就是比刚才的话要更多了，明白吗？就讲得更清楚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打了小报告，就打到那耶罗伯安那里去。那当然这个话如果被王听到，当然是属于背叛呢。所以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，你这先见呢，要逃往犹大地区，因为你根本从犹大来的嘛，要逃往犹大地区。所以可见这里有一个人可以直接的对阿摩，对什么呢，对耶罗伯安二世讲话，而且预言说这个耶罗伯安一定要被刀杀，而且以色列民一定要被掳去离开本地，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国要亡国来说的。那么这个先知的确是真的先知，如果不是真的先知不敢说这个话的。那么尤其呢，他根本不是本地人，他根本不是北国，他根本就是南国的人。结果呢，所以他告诉他说，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区，在那里糊口。他当然看不起，他觉得他根本就像神棍一样，你要糊口你为什么来这里糊口，你应该就回到犹大地区，对不对？所以人总是从这个普通的角度，一般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。那么然后下面怎么说，第十三节，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，因为这里有主的圣所，君王的宫殿。你看这是大题目，对不对？第一，有主的圣所。你没有想到原来这个所谓的圣所是耶罗伯安另外所立的中心，所以这个家这个王室是耶罗伯安的王室，明白吗？虽然他们换了几个朝代，但是换汤不换药，很明显都是不讨神喜悦的。好，所以呢现在我们再看下去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，那这一段就很重要，这个我们对亚玛对阿摩斯就认识了，到底阿摩斯是什么样的一个人，他什么吃了什么胆，他赶到耶罗伯安去把耶罗伯安将来来预先告诉他。所以要记得神做事是连贯的，耶罗伯安一世是神借着犹大的一个人去指责他，也先去指责他。那现在呢，神又借了另外一个先知，这个先知呢叫阿摩斯。那么现在不要忘记，神所寻找的人都是没有想，你做梦都叫你跌破眼镜的。所以你等一等，你就知道阿摩斯到底他不同不平凡，原因在哪里？我们来看第七章第十四节，阿摩斯对亚玛谢说：“我原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门徒。”明白吗？所以很简单，我根本不是先知，而且也不是先知的门徒。那你怎么知道是先知呢？可见先知有家谱的，可见先知呢，你一定受过训练，你就知道是不是先知。你到底是不是约拿？你看看他是不是跟过伊丽莎的？所以有人认为说约拿呢，可能就是伊丽莎救活的那个孩子，那这个书念妇人的孩子，这是普通有人这样说的，因为就的年龄各方面来看是很像很像的。 那么所以呢，现在你是不是就是看你有没有跟过以利亚，有没有跟过以利沙，你是不是先知门徒里面的一位？所以可见，不要忘记阿摩斯那个时候，如果他在北国的话，他应该有机会做先知学校里的一个分子，他应该是先知的门徒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资格来讲，他说我不是先知，明白吗？那也不是先知的门徒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就着正式来说，如果就着一般情形，就着这个正式情形来说，我不是先知，而且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，所以你叫我拿名片，我拿不出来的，我就不是，我就这个样。那我是什么呢？我是牧人，又是修理桑树的，所以很清楚，他不是没有事情做的，有人研究，有人读这个阿摩斯书，他们就可以读出来说，那么你看见这个就像什么呢？就意思就是说，阿摩斯不是全世界的，明白吗？从今天的角度来看，他不是，他完全靠着他两只手来供应他，他一面做牧人，一面呢又修理桑树，那么还有读圣经的人读出来说，哎，他还拥有一些羊群，还拥有一些财产，所以他根本不靠这个来糊口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别这个先知说你要往犹大去，在那里糊口好了，你不要来这里来讲。所以很清楚，他告诉你说，我根本不是糊口的，我根本自己有职业的，我根本自己有是做牧人，而且也做桑树的。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讲，我不是科班出身，我不是神学院毕业的，我也不是牧师。你明白吗？你今天大家觉得牧师或者怎么是糊口的，但是很清楚，我完全不是靠这个来谋生的，所以这就是神所兴起的人叫阿摩斯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阿摩斯书，我们读不明白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的背景，我们晓得阿摩斯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首先第一，你要叫他拿权威，他拿不出来。他第一，他既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以利沙，而且也不是以利亚的学生，也不是以利沙的学生。如果是以利沙，大家都知道是以利亚的学生；如果是约拿，很可能是以利沙的学生。那么甚至于呢，在我们如果读圣经没有读错的话，何西阿可能应该就是什么，就是先知的门徒里面的一个，非常可能。但是呢，阿摩斯不是。所以你看见神作工就是很稀奇，他完全可以跳出圈子之外，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的，明白？我们以为说全世间的，以为是科班出身的才是侍奉神的，才是为主说话的，不是，阿摩斯不是。所以你看神的的确确叫人完全跌破眼镜。那他是什么呢？他说我是牧人，又是修理桑树。所以当你读这一卷书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很多是田园的景色，很多讲到山，很多讲到那种田园里面的景色，那么只有一天到晚种桑树的人或者牧羊的人才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尤其如果讲到阿摩斯书的时候，他一面讲到乌西亚年间，一面呢又讲到什么？又讲到耶罗伯安年间，就是以色列北国南国最全盛的时候。但最重要是什么？阿摩斯说是大地震前面的两年。那你要观察整个的地震，那不是你躲在房间里面可以观察得到。你如果在牧羊，如果你在修桑树的时候，你看见地震来，所以有一种的现象只有他可以形容，别人不会形容的。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神为什么拣选阿摩斯呢？就是阿摩斯是牧人，而且阿摩斯是修理桑树的。所以没有人比牧人，比修理桑树更有资格给我们看见说，等到大地震要来以前的前夕是个什么样的情形。那么这个就是神借助这样的背景借着阿摩斯来说话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大地震要来，只差两年了。这两年，神有话要说，神有话要借着阿摩斯说。那么说什么呢？很清楚，他是个牧羊人，他是一个桑树的剪桑的，所以他懂那个背景。可是你还得要有主的话才可以，是不是？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耶和华 选召我，结果因为神选召我，就把他的话给了我。那请大家记得下面。